这个安慰不是说他妻子死了他安慰了，妻子死了以后他背痛，背痛以后他的心情平静了，就得了安慰，得了安慰以后他才能出去做工，他就去到了亚都兰人希拉那边，去到了平纳。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犹大娶妻的时候是在哪，是在亚都兰，对不对？所以说他现在又回到了亚杜兰，去到了亚杜兰的提纳那里。我们看到因为他娶妻的时候就是在亚杜兰，所以说他妈、哦、不对，他去了亚杜兰提纳那里，他妈的父亲的家呢也在提纳的附近。所以说当他妈听说自己的公公要来到提纳以后，他就脱下了做寡妇的衣服，扮作妓女的模样，坐在伊大应城门口。所以说当犹大经过的时候，他以为他妈是一个妓女，就与他同行，并且留下了自己的印、袋子和杖作为当头。当他要去向赎回这个当头的时候，却找不到他妈。其实他妈不是妓女，他已经脱去了妓女的衣服，他穿上了寡妇衣服，根本找不到。但是他妈就因着犹大与他同情而怀孕了。三个月以后怀孕了，就显出来了。显出来以后，就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媳行淫，行淫有了生育。”犹大说：“拉出来把他给烧了。”这是一般来说在以色列人那规矩里面，就是说你娶嫁出去的人就是那就是富家的人，就是犹大家里的人，他母家父亲他自己亲生的父亲已经没有权做任何的决定了。所以当犹大听说他妈怀孕以后，犹大就做了决定，说把他拉出来烧了。这时候他妈就拿出犹大留下的当头让犹大看，也就是说拿出了印、袋子和杖，这是以色列人表示身份的几样东西。印就是可能我不知道，可能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印，一般的印。杖也是一种权柄，就是你是你自己的。犹大看了以后就知道他妈是从他怀的孕，所以犹大说了句话，承认说他比我更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是吧？因为将施拉娶他妈这个事，一个规矩，一个大家都认定的，一个必须行的一个规矩。这个规矩你按照这个规矩行，你就是行在合理合法上，也就是说当你不按这个规矩行，其实你就违背了众人所规定的。所以说犹大说他比我更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儿子施拉。好，我们看创世纪三十八章从二十七到三十节，记载了他妈和犹大怀孕生了一对双胞胎，两个男孩分别取名叫巴拉斯和谢拉。根据马太福音家谱的记载，犹大从他妈生巴拉斯和谢拉这样的记载，我们就知道虽然他妈是犹大的儿媳，但是他妈从犹大而出的儿子，从圣经来看成为犹大的儿子。当然创世纪记载他妈的事情，记载巴拉斯从他妈得生出来的巴拉斯，这里面也有真理的，有相关的真理，我在这里就不分享有关这个方面的问题。这个方面问题在我以后讲福音书的时候会继续和大家分享，也就是说我现在计划在创世纪讲完以后我会和大家分享福音书。 现在我和居居约和大家分享的是创世纪38章这30节经文所要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是什么。我前面讲的是38章一个故事的大概情况，其实大家在念的时候已经很清楚的故事的进展很清楚，我这重点把这些进展提了出来。为什么重点提了出来？这里面有真理，神要告诉我们的真理。现在我们就来讲创世纪38章神要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是什么。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要看到犹大这个人不是一个义人，对不对？这我们在讲创世纪37章的时候已经提到过，在创世纪37章说他们要杀约瑟，这个观念杀约瑟的，有关杀约瑟的主意是由是雅各的四位长子出的主见，对不对？也就是说是西面流便利未和犹大，他们掌管了雅各家这些孩子，他们是孩子的头，要杀约瑟是从他们出来的点子。当时我说西流便他在耶和华眼中是不是一个好人，因为什么？他与雅各的妾同床，玷污了雅各的床，对不对？流便在性生活上面有很多的软弱。西缅和利未他们也是很恶的人，因为他们是杀害世界成人的主谋。我当时说犹大也不是好人，也是一个恶人，我们会在后面分享。就是说38章我们看到犹大的确也不是一个好人，他来到了伊纳城外，看到一个妓女模样的人，就与他行淫。这是我们与他与一个妓女行淫，作为一个上帝的子民来说是一个不圣洁的事情，任何婚姻之外的性行为都是不圣洁的。那么他和一个妓女行淫本身也是不圣洁的，看来犹大就不是一个圣洁的人，不是上帝子民应该有的行为，这是犹大的一个罪，行淫是犹大的一个罪。犹大与妓女行淫这个罪我们很容易就看到，但是我们要看到犹大有比这件事更严重的罪，就是他抵挡上帝不行正义。这在我们在哪里看到呢？我们要回到圣经看创世纪38章第六到第十节。第六到第十节讲的是犹大为长子而娶妻，名叫他妈，后来而死了，按照规矩是指俄男就应该与他妈同房，为兄长生子。结果俄男并没有履行应尽的责任，没有使他妈生子，后来俄男也死了。我们看到了十一节，犹大心里说恐怕斯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他就打发他妈回到自己父家去了，因为他不想让斯拉娶他妈。犹大不想让斯拉娶他妈的原因是什么？是他认为前面两个儿子死是与他妈有关，对不对？如果前面两个儿子死是与他妈没关的，他没有不会想到不让斯拉娶他妈。他认为前面两个儿子死与他妈有关，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他妈克夫啊，第二次嫁给他死了，第二次嫁给他又死了，哦，我不能把老三嫁给他，嫁给他克夫又把儿子克死了。因着这观念，犹大把他妈自回了夫家，不让夫家娶他妈。但是圣经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儿去。犹大第一个儿子儿的去世是因为他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虽然圣经没有说儿行了什么恶，但是他的去世直接原因一定是他行了恶，这是 不可怀疑的，因为圣经就这么说。而圣经清楚地指出了俄南犹大的第二个儿子俄南他所行的恶行。俄南的恶行是什么呢？按照规矩他娶了他妈，对不对？与他妈同房，但是他却不履行应尽的责任。同房的目的不是让你两男男女女在一起欢乐欢快的意思，是要让他妈怀孕生子为长子立后，他却为了却同房而不生子，把遗精在地上了，不让他妈有怀孕的机会，免得给哥哥留后。这样的行为在耶和华眼里完全是恶行，也所以说耶和华有刑罚也临到了他，使他去世。从这两点看，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犹大的老大长子和次子都是因为在耶和华眼前行恶而被耶和华致死，耶和华的刑罚临到他们，使他们去世。但是在犹大的眼里却是什么呢？却是被他妈磕死。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抵挡耶和华，明明是神的作为，却把他明明是他儿子作恶的原因，神在他儿子身上的刑罚，他却怪罪他妈。这就是犹大的不义不正义。把他儿子的错怪在了他儿媳的身上，这就是犹大的不义。不过我们不要说啊，犹大更坏，其实我们人很容易做这种不义的事情，我们人经常就是这样，不敢去责罚那些作恶的人，因为恶人实在太恶，我们怕不敢，却去责罚那些被恶人欺负的人。我不知道，比如两口子吵架，两口子吵架，我们很多时候的确夫妻双方全会有问题，一般的情况下，有没有特殊情况？也会有特殊情况，比如说有一个人特别恶，另一方你怎么做都不能使他满意，他就是想把你休掉。他休掉你的原因他自己不提出来，就是在你身上作恶。那么我们有很多时候对那个恶人呢还不敢责备，却往往就会责备那些被恶人所欺负的。哎呀，你要忍耐呀，你要宽容啊，我就不相信你忍耐，你对他好他能归你，对你不好，经常是这样子的。大家回想一下，我们是不是经常会这样？其实在有是非的问题面前，我们首先应该指责的是那个作恶的，而不应该指责那个被恶所欺负的。如果说我们去指责那个被恶所欺负的弱者，其实我们失去了一个做人最起码的正义感，这是我们要非常警醒的。当然的确这样的事不多，对不对？一般来说，上次在小组里分享，一说两个人一个拜仗拍不响了，就分享到那个北大杀清华那个事，马上就说那男的也会有问题啊，一巴掌拍不响，就再拍不响也不至于说下手到这个程度，这就是一个恶，你知道吗？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男的会有错，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但是不能够因为别人有错你能够恶到这个程度，这根本不存在一个巴掌拍不响的问题啊。所以说对恶的我们还是首先要斥责恶，然后对那些被恶欺负的需要改的，当然我们也需要提醒，也不是说应该斥责恶就你可以什么也不用做了，不用改了，那也是对他不负责任，也可能会这样的说法也会使他 变成恶。总的来说，我们爱人首先是要使人向上，我们爱他使他向上，不是我们爱他使他向恶。如果我们爱一个人，爱的结果使他向恶，我们这个绝不是爱。所以说我们爱人一定是爱的结果，一定使他向上，越来越向上，善越来越向好。所以说我们要行的正义，对恶我们必须斥责，才是对被恶所欺负的人的一个爱，一个帮助，也是对对恶人的斥责，也是对恶人的爱。我们斥责他，他可能就会回转。所以说我们看到犹大的罪不仅仅是与妓女同情，他关键的问题，他没有看到神在他两个儿子身上的作为，却把这个恶果强加于他的儿媳他妈身上。所以当他妈与他同情怀孕以后，犹大说了句话，他比我更义。因为犹大的确没行在义上。犹大将儿子罪推到他妈身上，使他妈得到了所不应该得了，对不对？他不应该得这种，也就是他不应该被犹大赶回到父家去，而他妈呢，得到他不应该得的，却失去了他本应该得的。他本应该得的是什么？按照正义来说，是他要与他同房，使他能够有儿子。虽然这个规定到摩西时代才真正成为文字，成为可以流传下来的文字，这个文字记载在《申命记》25章5到10节，或许有人会说，哎呀，对啊，你说那个犹大当时摩西五经还没写成呢，犹大不知道神有这个条例，不知道说弟弟必须为兄弟列后啊，要娶嫂子。我们不能够这样理解这个圣经，不能说犹大因为当时圣经还没有形成，犹大不知道这个规定，犹大就可以这么行。因为在罗马书2章14到15节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明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因此虽然上帝没有把这个命条例告诉摩西，让摩西颁布这个条例，但是人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人里面心里的是非之心还是有的。所以说在上帝颁布他命令条例之前，也就是说在上帝话语启示之前，人们有很多的条例规定，这些规定都有上帝的美意，都是上帝把这些放在人心里的。所以说我们不要轻看很多，特别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不要以为圣经后面的真理前面还没启示出来，没有，我们不能以这个真理来责备那些人。比如说我们不能责备犹大，因为圣经还没启示出来。不是，上帝在圣经启示出来之前，已经把这些东西，已经把这些条例规定放在人的心里，人根据心里的这些是非观定出来的规定，就有上帝的意思在里面，后来才被上帝正式的启示出来。大家明白这点？所以说很多民间所流传的传统， 如果合乎上帝的心意，如果在我们今天来说就合乎上帝的心意，我们就认为就是上帝所启示的。所以说犹大没有权没有理由说因为上帝还没启示，其实上帝是借着那些他身边的人，借着整个人类的历史已经把这些条规定出来了。因此我们看到犹大还是行了不义，他将罪的结果将加在了他妈身上，这就是他的不义。当然今天我们不能够处在犹大的境况当中，上帝的启示在今天已经完成，上帝的启示就是我们在世上生活的准则，上帝所启示的真理是完备的，我们一定要有这观念，圣经的启示是完备的，上帝在他启示中有我们生活行为各个方面的明确的标准和指导原则。所以说上帝的启示是完备的，也就是说我们生活的每一件事都能够找到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和我们应该行的规范，没有一件事我们说哎呀我这件事做圣经里没有说我就可以做，没有，上帝的启示如果没有，不会有具体的指出我们应该怎么做，也会有原则性的指导，这我们要清楚知道，因为上帝启示的真理是完备的。许多时候我们没有能够行在正义之中，是因为我们将圣经的许多内容省略掉了，我们当我们把圣经的内容一省略掉一拿掉，就我们的行为规范就觉得没地方去找标准，我们就觉得我们没办法知道自己怎么样行才是对的。把上帝的话，把上帝的律法，把上帝的诫命省略掉，却在上帝话语以外去寻找判断我们行为的是非的标准。当我们把上帝的律法省略掉了，我们觉得哎呀我这个事没有什么，你不知道怎么做对，好像在圣经里找不到根据，就在人里面去找根据。其实我们会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没有降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没有认定上帝圣经这个上帝的话所有的话都是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权威。当我们承认拿掉一部分，承认为上帝这些话在我身上没权威，过时以后我们生活准则就找不到，我们就会在神话语外面去找，这是我们今天存在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基督徒本应该是以圣经真理来看世界的一群人，我们是有圣经真理的一群人，我们拿圣经真理看世界，看世界所有的事情，看我们所有的行为。现在却恰恰相反，现在却成了以人类的科学知识和自己的道德准则来改变圣经的人。啊，科学是这么说，啊，我这么认为，圣经就被改变了。因为我这么认为，因为科学这么显示，我们就来改变圣经，而不是以圣经来改看世界，而是以世界来改圣经。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我举个例子，正好我们现在在讲创世纪，我就讲创世纪的例子，创世纪一章一节讲的例子。我在讲创世纪的时候，讲一章一节的时候，我没有提到二次创造论的问题，因为我不想把更多的问题来告诉我们的会众，我只想把正确的告诉我们的会众。现在我就举这个例子，创世纪一章一节讲是什么，我们看创世纪人们怎么样根据科学依据来修改圣经的。 创世纪一章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而二次创造论者认为，神创造天地之初，地是以空虚混沌的形式存在，已经存在了。就是说，在神创造之前，已经有物质存在了。而上帝是由无创造世界的，这一点二次创造论都不敢否认。因为你如果否认上帝是由无创造世界的，那整个神学架构全部倒塌。所以说这一点他们都不敢反对，他们也承认神是从无创造世界，但是他又说神在创造世界之前，地是空虚混沌，是存在的。那么他就必须推测一个理论，二次创造论的理论。如果说上帝是真的是二次创造世界这个观点，而且是事实的话，那么上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应该怎么说呢？如果上帝二次创造是事实，上帝的启示创世纪的一章一节应该说，神在创造世界起先，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我们如果看到这样的经文，我们就知道了，哦，神是第二次创造，对不对？创世纪一章一节如果是这么说，现在是怎么说？现在不是这么说，大家不要以为现在是怎么说。如果创世纪一章一节是这么说，神在创造天地，起初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么就是二次创造了，对不对？但是现在圣经不是这样，没有这个再次，我们就不能把这个再次加在圣经里面。如果神真的是二次创造，没有这个再次，那么按照原来的字数排列，圣经也不应该现在这种表示方式。什么表示方式？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不是这个顺序形式，应该是神创造天地，起初地是空，应该把起初挪后面，这样我们可以理解有可能有二次创造，对不对？神创造天地，起初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但是圣经不这么说，圣经却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二次创造论的立足点在哪里？难道上帝二次创造摩西启示的时候，圣灵启示没把这件事启示明白？我想大家都不会得出这个结论。上帝要想把事告诉我们，我是二次创造世界的，我却没有讲明白，你们全理解错了。不会，圣经是上帝的话，上帝要告诉我们的事他一定能告诉明白。所以说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根本里面没有二次创造的因素在里面。当然有的人说二次创造，他们也有说地是空虚混沌，地为什么是空虚混沌，为什么有第二次创造？因为天使堕落了，天使堕落以后神咒诅了第一次创造，这是他们说二次创造的圣经根据。但是大家想一想，天使堕落了，神咒诅第一次创造，他的根据就是说因为亚当堕落了，神咒诅他所创造的地，对不对？他根据是从这里来的，因为人堕落了，神就咒诅地，所以天使堕落了，神也咒诅，好像挺有道理，但是没有，即使根本站立不住。为什么亚当堕落了，神咒诅地是为了什么？因为神要拯救人，神要拯救人，咒诅地使人生活有难处，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如果说神亚当堕落了，神让人仍然生活在伊甸园里，没有任何愁烦，没有任何痛苦，哎呀 美得不得了，人会想到去认识神吗？我们看现在社会的意思，人不就是在苦难中创造宗教吗？如果说人没有一点点苦难，世界上不会有宗教。所以说共产党就说了，宗教是人没有办法才有宗教，对不对？因为人有苦难才创造宗教。虽然所有的宗教都没有指向真神，但是如果说人没有苦难，连寻求神的意识都没有，我们怎么会有基督教的信仰？所以说神拯救人是以他咒诅地位开始，把难处因为你犯罪了，不让你永远活在罪中，让我们有苦难，让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难处，使我们能够回头来寻找神。如果我们一点难处没有，我们凭什么寻找神？现在有难处我们都不会寻找神。为什么美国的教会有成功神学，有社会福音神学，有这些东西，而在中国的教会只有林恩，虽然也是一般，只有林恩和那些学派？为什么？因为中国教会在苦难当中，美国教会在太顺利当中，顺利当中就不需要神，不需要寻求神，不需要有什么，在苦难当中才需要寻求神。所以神的拯救就是在咒诅中进行，咒诅使我们能回头。但是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甚至圣经特别强调，神不救拔天使，神不救拔天使要咒诅地干什么？就没有咒诅地的原因理由。神要救拔人，所以咒诅地，神不救拔天使就不需要咒诅地。因此我们可以说，第二次创造论，神第一次创造，神咒诅之地变得空虚混沌，这个根本立不住脚。为什么会立不住脚？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提倡？因为科学啊，科学研究发现地球是好几亿年了，那根据圣经，地球没有好几亿年，怎么办？改一改办法，圣经现在是二次创造，前面已经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已经好几亿年了，后二次创造以后才有这个现在这个世界，现在这个世界才几千年。用科学来改变圣经，来使圣经归正，归到科学上去，不是归到圣经上来。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因着我们这样来认识圣经，因着我们没有把圣经的真理看作是绝对的真理，我们许多时候会把圣经里面的东西舍掉，或者把我们人的东西贴进去。只有当我们认定我们圣经是我们绝对的权威，是我们信仰真正根基，是我们人生真正的意义所在，我们要用圣经的观念去看世界任何东西，而不是用世界的东西来改变圣经，我们的信仰才会真正的立足，我们信仰才会真正的有根有基。这是我们不能够行在正义之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把圣经的正义篡改了，我们或者舍掉，或者再加添，使我们不能够，或者说当我们舍掉的时候，我们的行为规范就在圣经中找不到根据了，我们就加添自己的东西。有时候我们没能行在正义当中，是因为我们将上帝的话活人吞草，哇，一句话吞下去了，拿着这句话到处应用，没有细细的品味。上帝许多的话都是在一定关系、一定的人际关系中、一定的环境中、境况中说的。上帝许多的话都是对基督徒说的，可以这么说，可以说圣经绝大部分的话都是对基督徒说的。有时候我们就用世人的眼光去看，理解，哎，上帝怎么说这么话？那当然会理解，没法理解。用世人的眼光去理解，对基督徒说的话，怎么会理解得了？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就活人吞枣，就是没有很清楚把圣经的话很细细的分类。上帝的话很多时候都是在人处在一定的关系当中说的。 比如我们刚才讲的俄南是儿的弟亲弟弟，他就要去他嫂子，如果俄南不是他儿的亲弟弟，他就不需要有这个责任，对不对？示儿是俄南和儿的亲弟弟，所以说他也要尽这个本分。如果不尽这个本分就是不义，对不对？如果不是他的亲弟弟，我不尽这个本分，你就不能说我不义。我和如果说一个和儿和犹大家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他和他妈，他根本不需要和他妈同房，根本不需要尽这个使他妈怀孕生子的事情，对不对？只有在这个关系当中你不行才是不义，如果没在这个关系当中就没这个事，对不对？我们在路德记，大家都应该看过路德记，路德记里面波阿斯娶路德，在波阿斯娶路德之前有一个与路德的关系比波阿斯更亲的人，在城门口波阿斯跟那个与路德更亲的人说，你要尽这个责任，那个说我不尽这个责任，结果路德脱了那个人的鞋扔掉，脱了鞋扔掉，意思说你这个地就不归你了，然后吐沫在他脸上，然后波阿斯才行他把路德娶回来了，对不对？如果没有前面那个波阿斯，如果没有走前的那步路娶路德，就是波阿斯的不义，因为呢有正亲的人在，你凭什么中间插进来？只有说走了这个过程，当那正亲的亲属说我不尽这个责任，我就做一个不义的人，那么波阿斯才可以行做义人。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所有的事情全是在一定的关系一定的情况中的真理，不是我们可以拿着圣经的一句真理到处去用的，真理是在情况中才有它的真理性。所以说不同的社会关系就会有不同的规则和规定，如果说一个家庭内部夫妻两个儿子女儿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相处，有他们自己的内在的规定，对不对？比如说夫妻两个怎么处，夫妻两个收入不能分开，这是规定，按圣经规定你两个人合为一体，你们的收入就要放在一起，就是说我们两个成为一体，但是我们两个收入个人用个人的，那就不义，就没成了谁的话语当中。但是能不能说我们这个家庭里面的人和与家庭与不是我们家庭的人关系也这么相处呢？不是，这是另外的规矩。你不能说哎呀我们家和他们家的钱是合在一起用的，那你就乱了，对不对？这就是变成了不义了。你夫妻两个钱在一起用是义，是合成的规矩，但是你说我们家和他们家钱放在一起用，那就是不义了，对不对？这个就是在关系当中的，很久以前了，就是中国刚开始下岗的时候，我那个同学，过年我回家，我那同学跟我说，哎呀，我现在可愁苦了。我愁什么？现在你不知道吃大家，什么叫吃大家？我那个同学下乡回城以后，在电影局工作，而且是个小小的头，所以收入比较好。他的爱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厂工作，收入比较好。他爱人的女儿，妹妹，两口子全下岗，怎么办？过年怎么过？到姐姐家过年，一住住15天。把我的同学愁烦愁死了，他说你哪怕要点钱呢，我给你点钱。你说一个中国房子不是很大，就2间屋一个厅，住2家人，一个年整个年都没过好，因为2个家嘛，在那里怎么能过好？这就是说关系，你他没有这个关系，你偏要凑在一起就会有问题。所以说所有的真理全是在一定的关系 里面的真理。我们父母与儿女相处也不是一个原则就能够行到底的。如果你想一个原则行到底，我要管教儿子，我要管教儿子，我要树立权柄，我告诉你，你要在子女身上树权柄，最佳的时间，子女2、3岁，你就要树起权柄来。2、3岁树权柄，不是儿女不服权柄，是父母不想树权柄。2、3岁的孩子太可爱了，就生气的时候也这么可爱，我怎么可以树权柄？我怎么舍得打？他反权柄，反打骂，这么可爱。到5、6岁、7、8岁了，你想输钱给他，输不起来了。因为什么？孩子懂事了，会看脸色了。不是说服你，服你全给，而是服你脸色。你脸色不好，我就要钱要不到；你脸色不好，我吃的东西，我想买什么吃买不到。所以说，当你脸色，父母脸色不好的时候，我就说服你一下，然后我就有个条件，你给我买蛋糕什么什么。更大一点，不但看脸色，而且会有诡诈，你知道吗？你父母死权柄，你死权柄，我答应，背后根本不听你的，啊，自己再怎么做怎么做。到12岁以后，你更难输了，青少年，你输什么权柄？他以为他是对的，他所想的全是对的，他已经独立了，懂事了，他以为自己独立了。所以说，在儿女1、2岁、3岁的时候，你不输权柄，你想5、6岁、7、8岁，我不喜欢他，我恨他的时候才输权柄，你晚了。你这个前第一，你权柄输不起来；第二，你的儿女就在诡诈中成长，因为他要用诡诈来对待你，待你的权，对待你的权柄，依附你的权柄，所以说他的诡诈就会越多。如果说你在2、3岁就树立权柄，到7、8岁他没有诡诈，他不需要诡诈，他就树立权柄，他不需要诡诈，对不对？他习惯树立权柄，爸爸妈妈说的全是对的，妈妈怎么说我怎么做，他不需要用诡诈，对不对？所以说他就没有诡诈这种培训。其实诡诈是父母培训的，就是培训他诡诈，你要使权柄他使诡诈，最后把培养出来他就诡诈，哎，对。所以说，所有你一定要抓住机会，你一定要知道孩子什么时候我应该使用什么方法来管教、来带领。到12岁，你更不能用权柄啊！12岁你，你如果说你2岁到3岁你权柄用好的话，你在他身上建立权威的话，12岁是孩子儿女最能够长知识、最能够认识神的时候，因为他开始懂事了。你在他身上用权柄，当你把你的话教导他。很乐意听，愿意跟随，那属灵生命长大是最快的时候，你那时候再建权柄真的建立不起来，因为孩子已经长大了。当然有关建权柄的问题有大前提，最大大的大前提就是父母愿意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愿意按照信仰生活。那么当我们父母愿意按照这样信仰生活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女也按照我们的信仰生活，这时候你的权柄才有意义。如果说父母是愿意按照世人方式生活，那你不建权柄也就不建权柄了。我当牧师就这么说，你如果说我就是按世上潮流怎么走我就怎么走，那你不建权柄也就不建权柄，因为你没有权柄，你儿女也会按照世上的潮流走，他不会反世上潮流。只有你要把孩子从世上的潮流拽回来，你才要需要权柄。当你有权柄的时候，你对你儿女的劝教、提醒、警戒、禁止才有意义。如果你在儿女身上没有权柄，你提醒都没有意义，你提醒不行，那你提醒完了，他再干什么干什么。所以说，儿女在2到3岁建立权柄的关键时刻，我们父母往往在这时候就是说没有把权柄建立起来。这个当然我这样分享只是一般的规律。你说我们孩子就是不这样，我们孩子5、6岁我刚刚建好权柄，那感谢神， 对不对？这 也有特殊情况，我不是在讲特殊例子。总的来说，我们每一个时期都有每一个时期的对孩子方面，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特殊，每一个情况都有每一个情况的真理。我们不要用一个真理去套所有的事情。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真理的总的原则，大家听好了，不要误解错。从某种程度上，真理的总原则对具体场景中的事情没有实质性的指导意义，只有真理的具体原则对你实质性的事情才有指导意义。我这里绝没有说真理的总原则我们可以违背，不是这个意思，大家听明白。真理的总原则，我们是所有的事情全从真理的总原则出来的。但是你如果仅仅抓住总原则，你去每一件事你都拿总原则去执行，你往往会碰壁，因为这个总原则太大，在具体情况下、具体场景、具体关系当中有具体的规范和条例，你要按具体的这个去做，这样我们的信仰才会变成我们的生活。如果你只拿着总原则到处都是耍大旗，你知道吗？啊，空头口号，它根本不能够指导我们具体生活，对不对？只有具体的原则、具体的场景里的真理原则，才能够指导我们场景中的具体生活。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千万不要拿着总原则到处说这。比如耶稣举个很简单例子，耶稣说，那个门徒问耶稣说，我们是要有关上税的事，那个经文在路马太福音，耶稣说了一句话，该杀的会该杀，神的会神，对不对？那么该杀是不是属神的？该杀难道他在神之上吗？不是吧。如果是耶稣说全是神的，全都会神，你这个就算不是在场景里说话了，对不对？你这个原则是对的，当然全世界全是神的，但是耶稣为什么说该杀的会该杀，神的会神？在这个总原则下，在场景当中，你还是说该杀的会该杀，神的会神，对不对？在更小的原则下，你还是要分清。所以说总原则不能够用总原则来指导我们具体的生活，所以说我们真的要认真学习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真的悟出神的话语中，神这话语是对什么样的人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中说这样的话，这才是神话语具体的真理。当我们只有悟到神这样的真理，悟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基督里面，变成合乎真理的生活。好，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的处事必遵循上帝的律法和条例，他会将能当得的尊严财物归给他，而不是将不应该属他的过错和罪强加于他。我们一个人当得的，我们要归给他，这样我们就是一个行在正义中的人。如果说别人当得的我们不归给他，他的尊严、他的财物、他的所有的东西他是他的，我们就归给他。夫妻之间都是这样，我们夫妻之间不能说因为我们夫妻的老夫老妻了没关系，不尊重他也没关系，不行，该尊重的就得尊重，当归给他就给他，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行在正义当中。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让我们真的能够行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不偏离你的话语左右，让我们行在你的话语当中，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而是按照你的圣灵。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